时我开始有一番新自己，不到发地来了白的电脑。
哦，你接成电脑了吗？不到初一，别说不是不到八地，这样说吧，我跟你说个话，我不知道你信他信我，他是那么说的，我不那么说，我说不到初地再来也不会颠倒，只要你发愿修行，发愿解脱，你都根本就不可能用你颠倒的余地，愿力一定战胜业力，他吓你的，你别信他。你接成颠倒了吗？今生你也没到初地，你今生为啥不颠倒啊？今生应该颠倒的呀，你刚才说了，你周围你就应该颠倒，你周围有几个人信佛？你从小受的教育哪一个是佛教教育让你信佛的？我受的教育在这，我不知道你受的教育，我们这个年代不同，我受的教育对于宗，那时候没宗教，对于宗教的认识这样认识的，包括佛教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，说污泥浊水都应该消亡，都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，就是啊，一切宗教都该消亡，就是根本就没有你信宗教的机会，你哪会有啊？但是后来宗教一开放，一看教义就信了，为什么我们会信呢？跟你前生修行没关系，那才怪呢。应该不信，不是应该信，是应该不信，怎么信呢？所以说根本不会颠倒，他们会众生颠倒，我们不可能颠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发愿学佛了，尽管没成就，尽管没见性，也不会颠倒。
做一个梦就信佛了，老师，就做一个梦，然后就开始信佛，根深蒂固。
怎么可能呢？有些人拿了吓人，下一生就颠倒，就轮回啊，到地狱里去了。地狱那么好下的？我们就没有一点下定，连可能性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你根本就造不够那种业。这个呀、啊，从哪个角度说？不要说这个心好坏，就是黑心肠的人、坏心的人，他的力度不够，他也下不了地狱。他造的这个恶太小，力度够能造大恶的人，像秦桧那种，他的力量很大，他能造大恶，必然下地狱。秦桧下地狱就没有中阴身直接下了，他那不经中阴身直接去了，他还没死，还是人还没死透，他那个背上的疮发了，那个病的就是快死了，还没死透，他一睁眼都看见地裂开了，地狱火出来了，直接下去了，根本就不用经过什么中阴身斩或斩去，根本不经中阴身，大恶人因为他是，就这人地藏菩萨还救他了，他不肯。不接受啊！他要是肯，还能救他不下地狱了。他不肯。
这有点故事。
哎，就那个，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，我不记得在哪书上看到的，
对对对，
就有这个说法。从这个地狱那火上，就是哎起一个莲花起来了，地藏菩萨上坐着，哎，你想别下去，就这样挡着。你字写得好啊，你能写个南无佛，我就借你这一念善，让你不下地狱，用别的方法赎罪。白白说不写，秦桧那字写得好，写得好成啥样？你知道？我们见的书印刷体印的宋体字，见过没有？一横，有个三角，那一横上啊，那是秦桧拿笔一点点出来的，拿毛笔一顿顿出来的一角，那就是他的笔体，写得非常好看漂亮，大家都学着写。但你要说秦体吧，他太臭，他的名声太臭啊！他是宋朝人，干脆就宋体吧，那个就宋体。他是大文化，他的文化极好，可以说是。
像他那种人，
他不写啊，不写、啊。那这样，你能念，你写不动了，你能念一句南无佛也行，我也能让你不下地狱。不念，他不会忏悔的。我们说他多坏多坏啊，他自己认为就应该这样，他就那么认为的。他啥时候到地狱受罪受多了，认为不是应该的吧？不应该啊。这就应该后悔了呀，不应该那么做，该出来了。地狱最容易出，肯忏悔就行。地狱众生都不肯忏悔，心性刚强，难调难服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这就地狱众生就是这样的。
老师，我的前世就是在地狱。老师那个说那个菩萨戒，然后那里边说那个要杀人，但是为了是保护别的众生，也是要下地狱待一待的，是吧？就那个，就是他若杀生，然后必下地狱。我要杀他，
我
堕
地
狱。
我堕地狱就是发心替他一下，那马上就出来了，根本就不像那个啥，马上就出来了。
到 C 游
四五八，
对对，所以像这些它并不是说我们三个道，我们就是我们没成道，只要你发心修行与三个道无缘嘛。你要说你修成以后，这倒不能说不去，不去了。你发愿去他就去了，他可当然不是去受报的，那就不是去受报的了，去度众生的，那你就可以去。现在你要还没法度众生，到那儿就是受罪的，那就没你的份儿，就别担心这个。
那这么说有地狱，那还是有净土。
是啊，也老说有没有地狱，有没有净土。得有前提，有没有现在眼前这个世界？得说这个，哦，眼前世界没有啊，它是虚幻的。那好吧，那净土和地狱也是虚幻的。假如说有眼前这个世界，而没有净土和虚，那不成了唯物论啊？那都不是这回事，哪会没有、啊？还有另一种看法呢？由于净土是真的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假的，所以说是有净土，是没有娑婆世界。这更糊涂，这又一个极端，这个极端也不对，一样的，就是镜像和慧像、解脱像和轮回像，都是像，凡所有像皆是虚妄。清净像、不清净像都是像，都是有像，全都是虚妄的。
谢老师，最主要的就是，我是之前十年前那个视频，就是齐老师专访，您最后说就是他问您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您说就三个字，就是出发心。这个东西我想了很多年没想明白，后来我这两年我想明白了。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你这出发心应该指的是
直见，就是指的直见，这用出发心
指的是见性了，还是说见性之前？
那就是之前嘛，直见。
之前，那我想，那我发一个我要治病的心，和发一个我要见性的心，这俩有什么？都是一个有相的发心，那怎么会对？
如果站在这一个见性这一个发心上，你要是发心是为了治病修行，那是直见不正，他是他的评价。但是我就换一个立场。就是换一个立场，我不站在这个立场上，我站在这个病人立场上，我就是想治病，你不好说正不正。这个事儿你说传老传老也传，为什么呢？你别跟他聊坚信的事，聊坚信的事你就是逼他说假话的。你为什么要学习东西吗？为了坚信，那是假话，他是为了治病，他不是为了坚信。
后来我想，
你可以去试一试，你的病会不会好？不保证他好，为什么呢？任何法门包括心中心法对于身体健康都有好处，但不等于你那个病就能好，它是好处好到啥程度的问题，你要求那个程度太高了也可能达不到，也可能有的人能达到，你也别跟他攀比。有的人就是达到做过病治好了，你也别跟他攀比，他还跟别的因素有关系。你发心就是为了治病，咱就不谈正不正，谈之间正不正是对于这一批人发心为了坚信的人，他在这，但他那个立场并是不对的，是不正的，他说的。
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个问题他不是说是跟他的目的是一个，比如说坚信应该是能解脱，这俩是划等号的。他要是发心是治病，他其实是跟他的行为有关系。如果说他就是想要治病，他肯定心里边老是有所得的那种心态。他不可能跟见性这种，
你扯得太远。为了治病就为了治病，这有什么不可以？很简单，哪一个病人都希望自己能好啊。我们也没说他对与不对，只不过，他跟我们的立场不同。他只能是这样，他的立场跟我们的立场不同，他也可以修行试一试，看能不能治好。这样的话，有份说真话。跟他只说治病不提艰辛的事儿，这样说话真，别弄的他本来是为了治病，还假惺惺的说为了艰辛，你在那说艰辛，他你说的四不像，那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心的，就是。
那他要是比如说这个发心比较夹杂，他又想身体好又想艰辛，这种人可能比较多一些。
这对呀、啊，你讲的呢是，就这个夹杂的是，大部分都是，几乎全是为了治病的。我是把这些人都列到想治病里了， 家长的都是像这样的。
当然还有
一
个口头禅，
他要是家长的话就不可能见性。
对，
不可能变性，
不可能变性，一定要。
但是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呢？也可能会治好，也可能能治好。
嗯，其实我今天我主要还是想就是梳理一下这个，就是说为什么学佛这件事儿。因为上次就是这视音频我也一直在听，之前有一师兄好像是他也是打七，然后就是这个最新的这视频听音频，他说还问，就是说我是明心见性是为了什么？后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牵扯到就是说为什么学佛这件事儿。你说要说
他说明心见性为了什么，我解读他这个话就是他根本就不求见性。
嗯，
要求见性的人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啊。
那您最开始其实我这到现在我是终于理解了，就是为什么学佛这件事儿。为什么学佛就主要第一就是因为还是世间是大苦海，太苦了。我就看那个小学生，我说这又一世，你说这没个头了，老这么苦。
要是从学佛入门上说，你说这是学佛正因，这是正确的方向。当然吧，你不能说以后的究竟教义，究竟无苦集灭道，那究竟教义。那现在我们没说究竟，我们说的入门，这是正因应该是。
那他入门也是从这个了苦说的呗。我就是因为时间太苦了，所以我要解决这个痛苦，所以才学佛的。那个有痛苦的来源不就是心里有挂碍吗？所以学佛最终的目的还是心没有挂碍，心没挂碍就等于解脱了，就等于见性。
你说这个还苦地是第一地是第二地，这个灭地可这个这个极地可不对啊。实际上，四地的极地是苦之因，可不是你说的挂碍。是你自己造的，是你自己造的。这个呀，有的人对于我们现在是因果上的理解，可能有他自己的偏就是
偏差
啊，有他偏差。但是他认为他把这个因果理解成那个就是说宿命。他这好像他是这么理解的，他是说是我的行为就是做什么。和语言和思维全都在因果里。我说你说这话啥意思？也就是说他都不是由我做主的，这都是受的报。我说你这个呀、啊、就是半边桥。为什么呢？你说的是果，你在受果，对吧？地地道道的宿命论。因呢，因是你造的呀，你造就是你主动。你说这没你的主动性，都是在受报，那还了得。你在受一个报的时候，有大量的主动性造心因，心因以后受果。你时时刻刻都主动性，如果你没有主动性，没有解脱的余地，始终在这里，哪会啊？所以因果不是宿命，因果的目的是不要造业，所以叫做菩萨为因。哎，菩萨看的是这个主动性，众生为果，众生看的是他受的那个报应，是这就是福报罪报，他看的是这个。
是，
要是没有这个主动性，解脱道就不存在了，咋可能学佛呀、啊？那都是受报的，你看我哪学佛？
嗯，
有，所以这咱就不说后边灭道，光说苦集，那个集是因，这个不能忘。你有你的主动性，是造因的，但是造因必有果，这个有果欲缘就必受，不欲缘呢？不欲缘一直存着，这叫种子，就叫业力种子。预缘就受报，这就那些人呢不禁再有误解，把因果看成都是受果。还有另一个误解，把缘忘了。他是怎么理解的？他这样，不需要我上班努力工作都不需要，只要我做了好因，我今生就能赚钱，我前生布施了，今生就能赚钱。没预缘你不赚钱，为什么呢？不受报。你纵饶百千劫以后遇到缘了，果报还自受。这就叫纵饶百千劫，终不落主空王。因缘会遇，因缘会遇才会受报。你那个上班奴隶就是缘，没这个缘，你就造了发财的因，你也发不了财。你不干，你没缘能行吗？所以老是忘两样，一个忘造因，一个忘缘。因果是少说一句话，应该叫因缘所生法。应该要是说全了，应该是因缘果。没有缘不会受报，造因也不会，没缘就不会受报。 欲缘才会受报。
那就是不再造作了。
我们说轮回不说解脱，你说的不再造作就是解脱道。轮回它始终都在造作，它怎么会不再造作呀、啊、就是说完全有你的主动性。你比如我立志要干什么什么什么，行了，你这个主动性来了，你在立志干这个过程中采取种种手段，一旦采取一种恶劣的手段，恶业就造下了。你比方说你发愿赚钱，咱就说这个发心做生意并不是恶业，这个不要紧，这是你的主动性，但是我不择手段欺骗的方式，行了，恶业造下了。这是这样造的业，所以受一个报你造好多业，这轮回就没头啊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除了解脱道没有任何出路。解脱道还得非要消你的业才能解脱，不消掉啥时候报完呢？报的时候又造新业了，没完的时候必须把业消掉。所以就是小乘也是这么说的，旧业一消，要不旧业不消，他必须轮回，他就不能不受后有了，然后他就宣布我不受后有，不受后有就是不来受报了。
嗯，我因为老听您的音频，就您说有一个就对我借鉴比较大，就您说就是说现在那个找事儿，一般是自己找完事儿，然后再自己给除掉这个事儿。我觉得这个后来我
说的找事儿是指的什么？已经开始修行的人，如果没有开始修行，就不能说你找事儿。你要不找事儿找不出佛教呢，那哪能说你找事儿？
这个后来
是已经开始修行了，违背了这一条原则，我们说的行气谢绝，你们理解不断绝，你老找事儿，你都开始修行了找什么事了？理解是以前的事儿，已经进入修行了，把以前那个理解都断绝了。你比如你开始打坐了，断绝了以前的理解，那些道理为什么要打坐什么全忘了它，你们已经干了，你还管它那干啥呢？
嗯，
这就这，你要是忘不掉，老是这样想想那样想，那就要找事。我说
这过去
你就自己找事。
就是两年前聚会的时候，那时候吃饭，我说当时我就坐下就两个状态，一个担忧，一个着急。担忧是万一迁到那不能见性怎么办？还一个着急怎么办？
那好，这一句话好解决，
就是、
别指望你迁到见性，我不见性了，只管迁坐，行了，这不也不用担心
了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这可能还是目的不明确，目的是为了心无挂碍。那你这个
目的是为了践行
的这个路途，我就是不断在减少，它本身不也就是我的这个目的？那我这个践行只不过说那不践行它不是真的解脱，它不是真的心无挂碍，但是我只要是往这个
你讲的还跟践行还搭不上钩。现在说践行你不这么说了，真践行只能这么说，无心可见是真践行，有性可见，有修有德有证非真践行，但它是方便，这个方便还少不了。你一开始还少不了这个方便，就我们讲的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，确实能够感受到。由于你修行了，你不修行你感受不到。你肯肯定，这就是佛性。你注意，这可是真是第二点。
嗯，
可以说这就是见性了，这个也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到明白了。本来就在，还用这样认吗？那倒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见就是性，还见个啥性啊？啊，这倒是真见性。
那是
真。
我后来
还死了。连续打盹儿。
没有。
早断了。后来就是这一次连续打盹儿，做的多少？
我刚开始做。
刚还在百度里边。
百度里。
哇，都两年了。
是。
这两年了吧，
我是比较期待这点。
坐坐停停停停，哎，还是就是在家里。
不是坐坐停停，是就是坐坐就不再坐，然后再开始。
哎，你这次打坐，你家里人是管你？
师父，你给我讲，早上打三秒三步。
就是
三是正的意思，
就是
我们要是翻译啊，
就我就这样，
一是三
就
三，
太知道我就这样，
这
也不管了。就
这个发音呢、啊，要是按照古印度的发音，并不是像念三。这个一二三的三，在古代，在中国古代也不是读这个三的音，念三，
四，
但是我们现在都念三，都说三秒三秒地，他就念三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个什么呢？这个，三秒，阿耨多罗三秒三菩提，它是正三是正的意思。这个秒呢，就是这个秒就是等。等级，或者是 成部次第，像这这都有这个意思，叫正等意。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，觉醒、觉悟、明白了，这叫菩提。实际上说的，菩提菩提，这我们说的好像成了一个非常圣洁的名相。要是在古印度说菩提这个词儿，很普通的词儿了，明白了，我再不糊涂了，我明白了，这叫菩提。所以叫正等正觉。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，三藐三菩提就正等正觉，就这样。啊，罗阿都是无，没有那个无就是阿。阿耨多罗是什么呢？是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一般不这么翻译，都是音译。为什么翻译音而不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呢？这一个是不翻译的，这个不翻是尊贵不翻，这个词尊贵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词尊贵，因为它尊贵，我不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我就原来的发音就拖过来了，这叫尊贵不翻。有五种不翻嘛，其中有一种就是尊贵不翻。
您再讲讲续复。
像涅槃这个词，为什么我们这不翻成极灭？涅槃就是极灭啊，直接说极灭就是涅槃，为什么不翻成极灭？就是因为它尊贵啊，涅槃是尊贵的，就是尊贵不翻。
您再解释一下
须菩提。须菩提是个人名，
哦，是
个人名，
啊，
你讲讲。
这有啥讲啊？
菩提会讲啊，须律讲。
我说须菩提
它是一个名词，它并不拆开讲。虚讲一个意思，菩提讲一个，并不拆开讲。虚菩提是一个完整的词。
大觉者。
国外，不绝对没有这个，没有觉的意思。
哦。
大概是空生的意思。
空生。
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并没有觉悟的意思。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虚菩提是另一个单词。国外不是字儿，是单词啊。外语是单词，虚菩提是另一个意思。
对，就是空生。
空生的意思，它并不存在觉悟这个意思。
意义为善现、善见、善。
对对，善现、善见就是这个，空生就是这意思，就是。你看那个《金刚经》分出一个善现起
的
结，善现就是
理解思维。
这是须菩提的名字，须菩提起名的嘛。天台又见又什么又悉浊地，何长恭敬满佛言？那须菩提问的叫善现起名，善现是人名，就是须菩提这个人。他起请佛说法的，就善现起请。
谢老师，您之前说那个，其实都是转世的修行人，这点我现在有体会。就之前您说那个，
我跟你这样说吧，
就是
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人群，大多数都不信佛，认为佛教徒是迷信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如果不是转世的，是不可能信佛的。
这是一个，再一个，
你要是比那个什么，你能比？有的地方是全民族都信佛，你能比他？
是的，
那是不能比喻的，那跟着不一样情况。
嗯，
那所以对他要前行加行，西南经典本身都得从头来，因为他那个质量不行啊，他没有那么多的信徒。
从心态上也是，那大奸大恶那种习气，在咱们这群人里很少能找到这种。
他那不能，那是另一种人走的修行路。他到底修行的什么法，我们可以不去关心，他也可以基础成就。要是按我们的修行路，应该这么理解，他把他那个大奸大恶的业消了以后，你比如说吧，杀了人了，他先被人杀掉之后，下一生他求解脱，我们是这么理解。可是呢，他有他的修行路，不一定等下一生。我给你举一个具体例子，杀了999个人的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央觉摩罗。啊，央觉摩罗，他是一跟佛一学法，不久就证阿罗汉果。他并没有被人杀999次啊。要按说他受报杀他九百多次，还了这个恶报，然后他再求解脱，这才对，并没有啊。他那个杀人的习气，那个杀气，就那种气质。都还没变呢，你咋知道他没变呢？他不遇到一个事儿吗？他就去化缘了，人家家有个妇女正就是要产期到了，生小孩啊，难产，小孩不敢来，害怕他那个杀气， 他都不来了，人家家不知道是他的事啊。那就问说呀，看见师傅了，出家师傅来了，你来给看看咋回事？我说这是难产，你有法解决没有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不懂这个，我没法解决，我就问我师傅有办法没有？他就找释迦牟尼佛了嘛。释迦牟尼佛当然知道是咋回事啊，这回事你就回去告诉他，就说我自从学这圣贤法一来，不曾杀生。
哦，
嗯，他不就是这回事啊？他回去就说，我自从学这个圣贤法一来，我就不曾杀生，他就不怕了嘛。他这就顺产了，就这意思。为什么说他学圣贤不曾杀生这个话呀？就因为这个他难产，这是原因嘛？他不是解决难产问题了吗？你得找出原因才能解决嘛。这是很自然的逻辑啊，解这个公案的人别的解释很多，有道理吧？那都算讲道理，这个是直接说的呀。
这地儿我们老没看懂。
央觉佛罗他那杀气都没有，人对这个杀气没有那一种灵啊，没有，他不敏感的，那是最敏感的。就像那种小孩不敢看那个灵，他最敏感的，他就怕是杀气。我们这个人有时候也有感觉啊，谁那心那个愤怒心上来了，杀心起来了，也能感觉那个杀气起来了，
是
的，
是
的，有点心悸嘛，就是。
对对对，我知道有危险，感到有点恐惧，感到受威胁了。
对对。
可是像我们修行人呢，谁给我们挨着，都是一种祥和的心。
对。
就算是我们不说话，只要挨着都有那个气氛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那个杀气，可就像央觉摩罗那么重的杀气，学佛了之后证了果了，杀气都没退，他什么办法解脱的呀？咱不知道。要按咱说，你先把你那杀心退掉，你先把你那受报报尽，然后你再解脱。可就这种逻辑，我不是，我们不一路的跟他不一路。
他说他出家正果之后，那个军队见了他就害怕，往后退。
是啊。
还是那样。
厉害，他那个气那个劲儿没下去。他有他的解脱道，他有他的方法，他还证了果了，你看这事。
那这个习气可能确实不好出啊，他证果了。
我们没有精力啊，出习气难着了。但是我们老说自己出习，那不是当口号喊的。今生能出尽，就算你胜利。你看，那可不是短期的事就能出尽的。你要说打坐打一千坐三四年打完了，出习气可不是三四年的事，三四十年能出尽也算你快。出不进的习气，所以我都没见过正八地的，出进就正八地了。
相邻成员40年打成一片，
那可不简单。那
很厉害了，
那很厉害的了。
云门宗的得意弟子，
了不得了。
就他那说打一片，这个一片里边，
他说这个一片是对应那个习气出进的，这样对应的。
那老人说那不消个三五年就能打成一片，他指的应该是。
那是不是鼓励你了吗？让你努力
是
不
是？老人自己
三五年过去也没打成。
老人是三五年打成一片，然后再花三五年正知红身，一杯难事。
对呀、啊，这就鼓励你那样修行。实际上你别说三五年，三五十年能正知红身也行。三五年的，那难
经
的。
经历一些特别。你比如说咱没经历过天堂那种舒服的感觉，那你那个习气是不是也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出错？你那一直在这个世界就这么一直慢慢的出，肯定慢的。
哎，我还没听话听懂他说的。
他的说年轻人要多经历点事儿。
我就说，就是说出奇迹这事儿，你没有经历过那个
我们
类似的场景，他容易出吗？
你说是事儿，出奇迹可是心啊。
啊，对，就
是。他习气是除掉贪嗔痴慢疑之心呐、啊，他与你经历什么事都不相干，不是一回事啊。他不耽误你经历啥事儿，你经历任何事都可能起贪心的，所以说跟那个不相干。
啊，
除的是贪心，不是除你那事儿的。
啊。
他遇到事儿不引发的贪心，引发的
慢心、哎。那不行，我咱打个比方吧。有人来找你要跟你做朋友，可是你第一反应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啊。那另外一个人第一种反应就是反感，你以为没有也有。
对，
他不一定是反应一样的，人跟人反应都不一样的。你比如有人向你顶礼啊，你就眼下觉得好像是很光明啊。我你说元音老人杀他就这样指着，那你要向他顶礼，我告诉你，我最烦的就是这个向他顶礼吧，他最烦就这样。但是要别的师傅烦，别的师傅可能不烦， 哎，你这是，所以这反应不一样的，都不是一样的反应，你这个。
内在是不同的。
那对这个
还是
心，对还是说的心，并不是个事儿，事儿都是对这个反应不一定一样，还是说的心。你要说什么贪心杀心，这些心起来以后，其实要是按佛法说，就是起了烦恼了，这叫烦恼。我们现在呢，世俗上说烦恼，说的是心里难受就是烦恼。其实佛法里讲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这个心一起这种心就是烦恼了。六大根本烦恼嘛，就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就是说的这个根本烦恼，就这个叫烦恼。
其实我插一别的话题，我那个老人的自传，他说89年给予离世这事儿，我没想明白啊。老人要说从表象上看，他90年代无论是录音录像还是书，还是传达老师，都是90年代确定的。那89年他怎么会提出这个事儿呢？我就没想。
那个时候因为他法院没有了，他想走。
对，是。
他想走是把这个走的准备都做好了。甚至把那一些传法的那些仪轨啊，
都交出去了，
什么还有一些什么资料啥都给了徐老了。
嗯。
可是有那当然这是一批人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批人学法，他一开始是往徐老那引呢，找徐
进当中
找徐宏志观点，因为他已经交给他了。后来这些人坚持要跟老人学法，老人觉得法缘没完，他就又活了。到后来2000年以前，2000年以后，不到2000年的时候，他都说2000年走。那时候可能又发现新的法源，就像我们这都已经过了，我们过去的人呢，再跟你说我说的话你都知道了，再跟你说还是这些话，我跟你说啥？那这就算过去了。要是有新的发现，他还不远，这就是缘分，都是。法缘尽了，没有缘了，没有缘了，就说都说师傅不要缘集，也要在什么呢？没有缘了，没有缘，他总是说没有缘了。
长久注视。
哎，长久注视，他就说没有缘了，没有缘了。我们可能理解为啥？他这个生命之缘啊，是他生命缘尽了，实际是法缘，不法缘。他只要有缘，他就又不走了。他跟咱不一样。
嗯。
他能自主的，我们不能自主，他能自主的。
他这应该也是实现了，第一次应该也是实现了，他那还不可能不知道后边包圆。
这可是真是应众生之缘啊！不要说是像这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应众生之缘。众生解脱缘不熟，释迦牟尼佛也不出世。那个时候当时在古印度的情况，像这什么呀、啊，解脱、菩提、涅槃这些词，出家这还有什么因果这些理论，佛没出世的时候就有。他不是没有，是有这个理论，啥都有。他老是追求涅槃，就正道寂灭，老是证不到。他们就知道还要有一个大觉的出世，他能叫我们证到涅槃。就在这种心态下，释迦佛出世了，这是应缘来了。所以一开始说的就是小乘这个道理，应这个缘来了。如果没这个缘，佛不出世，出世也白费，你不听他的呀，不听他的本不管用。
佛菩萨他那个就是自心千百亿，这也不假。那个我是求心迷之前，然后是后来看到是海淀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居士，他是走的时候是在念佛堂走的，走了以后实现，大家知道是弥勒佛啊。我那时候差点是去找那个人了。后来是放到他们心里了。
弥勒菩萨化身千百亿，
对，
同时都可能好多人是弥勒佛的化身。弥勒佛的化身并没有啥，好像很那个。比方你吧，现在你的身口意三业都和弥勒菩萨响应，你就是弥勒佛的化身。也就是说，你说什么，你做什么，你想什么，这三样，你说什么，做什么，想什么，你说的、做的、想的都跟弥勒佛响应。都跟弥勒佛那么一样，那你就是弥勒佛的化身，这有啥奇怪的？身口意嘛，
嗯，差不多。
三密响应，这是身口意真正的三密。说密，这个是密的，三密响应，你只要响应，你就是，就这。所以说，圆觉老人本事都穿那样，那感觉很高高啥？他比本应该这样嘛，就是正应该这样，他有啥高？
那个意是不是第六识？
在这最好不联系，不联系第几识。如果我们讲心相的时候就联系第几识，但是呢那个时候不联系这儿，这样前后一联系啊，有时候 影响理解，它都不是同一个问题。我们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在这儿，这儿侧重点侧重于心，也就是说身心嘴，这个就说到身心嘴，干什么说什么想什么，管它第几识，这不管它第几识，这是这样。可是你要研究心相啊，法相，法相不就是两种吗？法相有色相和心相。要研究法相啊，实际法相中讲的色相很少，讲的内容不是没讲，很少，讲心相讲的很多。那到研究那的时候，再说第几识的事儿，那是法相中的纲要。五法三自性八识而无我，八识正好是它的内容。
但是我是不是属于那种着文字相
的？哦，我不这么认为，你并没有着文字相，你自己爱联系，他扯不到一块的理论，不是不能联系，他不是，他也能联系。那个联系在什么情况下能发挥？这种发挥能引人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联系是没有用的，你随便联系，就像这啊。动不动就联系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联系这干什么？理论框架它就不好理解了。不联系很容易理解，一联系很难理解。那为什么自己给自己找障碍啊？找个困难干什么？
因为就知道
怎么没必要找这个困难。
赶紧联系联系。
对，
这就是学佛，是吧？
知道个什么就想联系。
对
对，这样联系其实影响你对原来那个问题的理解。本来这个问题没那么复杂，很容易理解，你这一联系它都不好理解了。我们说心的时候就不管它第几识，在这说的是想的什么，就这就够了。这想的什么很容易理解，理解到这儿，这个就已经弄清楚了，顺口溜就这个意思，这弄清楚了。那它是第几识啊，复杂了，这是扯远了，这就管它第几识干啥。其实你讲的没错，它就是第六识，咋不是啊？但是别联系，一联系就复杂了，弄复杂了。我就说第八识，第八识，第七识看不见，第八识在眼前摆着，你不认为它是第八识？第八识是现在眼前的呀。
那我闭着眼看的那个像也是第八识。
那它也像，它对啊，它有相无相都是第八识的相分呐、啊。你就像外头的大楼啊，什么山呐、啊，是这个那个烽火太阳宇宙上，全是第八识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客观世界。那第八识的相分就是这样说吧，那都是那个刚才打比方，有影打比方，都是屏幕上的形象，都是那个幕布上的形象，根本不存在客观，不存在那个东西。那个幕布就是指的第八识的心体。我们看见这个楼就是上来的形象，都没有这个实际，根本就没有实际。
那如果说闭着眼睛的时候出现那种影像什么的，特别
呀，你说这又有一个幻象，那难道就不拿影比了？那说幻，你这不是幻里说幻吗？本身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幻，你在这个世界再幻，你梦里说梦，幻里说幻，实际这是个原则呀，心外取法的问题。所谓心外取法，就是认为心外真实的存在色法或者心法，色法心法都不在心外，心法不在心外，谁都知道。色法不在心外，一般不这么认为。所以说，尽管是信佛多年、修行多年，仍然心外取法，也是仍然是外道的立场。他总认为外界这个山、这个楼、这个什么日月星辰，这些都是客观实际存在，根本就不是。认为它是客观存在，就是心外取法。心外取色法，他在心内，他不在心外，这就没有心外取法。你往第八识是心呐、啊。第八识心，它就是第八识的相分，第八识显现形象那一部分。第八识不是不在心外是吧？这个就是《楞严经》里说的汝心，汝心不是解，不是佛性，汝心就是第八识，是一个扭曲的解脱，就是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，就是尘劳妄心。
我心哪个心啊？
你的意思，你啊，我若暗指寒印发光，汝暂举心尘劳先起，就是你，就那个，当知虚空，生汝心内，汝从片人点太清理，旷诸世界在，不就这个意思？就是你那个妄心升起来的，虚空都是，何况这世界是在虚空里装的，它更是，都在你心里，都没有离开你心，不在心外，这就是说的心外无法。这说的具体就是心外没有色法，
不受这个影响就是现
受这个色相影响。
影响是怎么影响？
不是影响，就是不受它影响了，是不是就见性了？
不受影响什么意思？
就见性了。
你说不受影响，
不受这个色相影响。
如如不动。
是啥如如不动啊？你看看我猜着了没？我的心不受这个色相的引诱。他动我不跟着他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嗯，
那你说的这很好回答。我说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说心不动是吧？我告诉你不对，任他动不是心不动，那才是真不动。
任他动
啊，对啊，不到任他动不是真坚信，都是假的，咱这图个清净点，那是坚信啊。你那是个清净的一面，我真的啊，对呀、啊，不到这儿能算真见性？
任他动，
一开始不说任他动，
开始
要开始说任他动，还有你修行的余地啊！
对，
任他轮回吧，修行干什么呀？那不是，这是后来说的话，
最后了，
像这杀敌，
文刀换刃，
所以这个任他动的话，他不应该我
说的太早了，
不应该我说。你来找我说见性的事的，我跟你说的是修行上的话，你说这个话你是真见性。
嗯，
没有人，那就我们对话，所以老是我替你说话。我给你举一个实例，永嘉就是永嘉找六祖失去印证的，不用六祖替他说，六祖说的是法上的话，他说的是不用六祖替。你看六祖说的是子审的无声之意，这不是肯定你了？你很能得到无声的，这不是肯定的了？无声其有意也，看看不用六祖替他说吧。那无意谁当分别？分别非意怎么样？这才真印证了，印证是这样是印证的。
你听着挺彻
底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怎么样？
自己做不到。
对呀、啊，他们的对话就是印证的过程啊。我要说你见性了，你就像这个像说子审的无声之意，这不等于说他见性了？谢谢师父印证，非常糟糕，这样非常糟糕，那印证不上了，那就印不上了啊！印证什么呀？
你该做圣解了。
引诱不了做圣解，那引他做圣解也引不进去，引不进去。无声其有意啊，无声还有什么意啊？那无意谁能分别？他有意啊，没意咋分别？分别也非意。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话，任他乱也是定，任他轮回那就是解脱。
嗯，现在就怕他乱。一乱就麻烦。
那一开始不就从这儿入的吗？就是治这个乱的，不要跟他跑，我们把他断掉。这就不是说这第一步刚修观照，刚修行嘛，都是从这儿入，不就说？
你说的是任他乱。他们看到的是任他了，你自心不是那样的感受。
对，
我粗的，我在医院里边，我看到那些。
你说这就是没任他乱，在这还说自心清净，笑话！任他乱是说在自心清净后边的，自心清净在这儿说，在这说倒退三天。
没有那个乱的那个概念。
实际上啊，你要在这说这话，要叫禅师说话就不多说了，就一句。
没有那个乱的那个
倒退三千。
没有乱的那个，
没有你说那个不在乎的余地，还有什么在乎的？
对，
没那个余地。所以你这么说话就是倒退三千，
根本没有那个乱呐、静啊，没这些东西，没有这种体，也忙得要命啊，天天的就是那样。
又一勺
啊，又一勺。就是呢，哎呦。
老师，我先
请你先练练。
谢老师，就咱们修行就是只要一直做减法就一定能见性呗，就一定能成就呗，就只要你的方向不错就行。
我们说做减法呢是从观照入手的，由于我就是说不出现问题说加减法，实际那叫立了一法呀，建立了一个减法。我们不建立减法，遇到问题了方便说加减，遇到啥问题了？遇到误解观照，他把观照理解成加法了，是遇到加法说减法，不遇到加法减法也不说。他把这咋样误解成观照加法了？他这样理解观照的，一种非常好的修行方法，这种方法能出奇迹，我把它加到我的日常生活里去， 加上一个关照，是这样说。我说你大大的误解关照，关照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你不是你要加到你日常生活里，而是你应该发现你的妄念，发现不了谈不上关照，你就没法下手关照。发现还有前提，你要没有，就算打坐刚开始吧，你没有多少坐的打坐的那个功夫，你就是发现不了，跟着妄念跑你也不知道，你就不知道你想的什么。我还真问过谁，我就是从你家到这儿，你这一路都想到这啥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想。真的吗？他就没有停过在那妄想，他说啥都没想，没发现，他发现不了，是这个事。可是你打坐有定力了，能发现，这个时候才能说断他，剪掉他，不跟他跑，剪掉他，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这个时候才说减法，遇见加法是减，说减法；不遇见加法，说减法是错误的。说减法是错误的啊，那叫立了一法，立了一个减法，那是不对的。
就您之前举那例子，在高速上突然那人也没了，车也没了，
那个是一个人的经历，这是一个人的经历。那是说到啥了？我跟他说到，我就说讲课，因为那时候我是电达的，就是业余的代课给电达，不管去不管来，不管讲的内容，还以后处理的作业什么情况，没有出过任何错误，我感觉啥都没干过，确实如此。他说都没感觉，
你可以说
不是 是这样啊，是这个他就说对啊，他就说那个就是他刹那之间先前的人也没有了，高速路也没有了，汽车也没有了，他回过了味儿的时候是已经在家里坐着了，他的车在那个车库里放着好好的，根本没出任何问题，放车库啥都没问题，就是这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是这样的。
他这只是画空了是吧？就是，
哎呀，别讲理论了
啊，
咋空不空啊？也这就是像这个元音老人在他那个书里写，对呀，哎，不知不觉到了，怎么到了不知道，还骑自行车到了，也没碰见人，也没碰住人。根本就不要紧，你说呀出了危险了，那是那啥都没有了，不出去不出危险，啥都没有了，但是汽车在高速上开的都不出危险，它不可能出危险。
就我刚才说做减法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只要我修行，不管是上座下座，我这目的就是去除妄想执着，不断的去，最后就一定能见性呗。这我说这个方向就是做减法。
他老担心见不了性，所以他老犯罪。
那不打这根本就
是。而且他听别人说三五百座最容易见性，所以他到二百座就断了，害怕到三百座就受不了。奇怪，
是他表演。
他的思维解决很独特。
这样行，咱不指望这个时候见性，也不指望千多年见性，千多以后再见性。
我
好吧，
我先
只管打完签奏吧。
我现在把这个顾着。
这只管打完签奏，签奏一会儿再说。这个鉴
定，
鉴定的事不考虑了。
嗯，行，
不考虑了。
行。
老师，我请教一个反面的例子。刚才讲的是画空，那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动作，那个动作的那个状态就一直印在我脑袋里，他就一直在面前。
没有关系的。
啊，没有关系。
我们讲的画空是你主动去妄想执着呀。我们刚才讲因果的时候怎么说的？
画空，
噪音是主动性的。你说的全是被动性的，跟这个主动性没有关系。谈什么妄想执着？妄想执着全是你主动的，全都是你主动干的，全都是
这。这个是我主动干的呀。
这是你反应，你的反应啥主动干的？
哦。
你比方说起了贪心了，因为这个起这个贪心是主动的。
嗯。
这才是主动。有个形象来了，他你没起贪心，他等于没来，要什么劲呢？我们就不在意被动的事儿，主动不干啥了，行了。哎，老是说呀，这么多寂寞，这主动不干啥就寂寞了。那你耐不住寂寞，那你就轮回呗，别解脱了，就不寂寞了，不就行了？
寂灭安乐。
所以你听听元音老人怎么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最烦的就是这个。那大善知识，他传承上师，不就是接受顶礼的人吗？我最烦的就这个，怎么样？你看看他离开，那个就是自己的位置本位都离开了，他根本不在意这个事儿。
郑心说那个，都一开始说打坐时那个翻钟的，到七八百座、六七百座还会翻钟的吗？我就上座怎么特别乱？
一点。
你不能把啥心态都看成翻钟。
啊。
啊， 还有一点乱就算犯了，不能这样乱。
真的，就是
对，有时候就你说这闹心啥，有时候给你解释啊、哦，这是翻种子，你别在意了，是这个意思。
哦。
翻种子不是你想翻就翻的，也不是说翻了种子就好，不翻就不好，都别这样想，是给你解释一种现象。就不明不白的非常烦躁，这是翻种子的，这是解释现象的，不是让你去深入研究它，
去消灭它是吧？不去消灭它
你也消灭不了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消灭，那种子就消灭，那个往昔罪业就消灭了，翻种子就翻出来的就消灭。我们说的翻种子跟金刚经里说的是往昔罪业都消灭，都是同一回事了，就是那个翻出来就不用再受报了，种子翻出来了就是消灭了，这不用再说了。
可是那个就特别烦躁，那个挺难受的，就不想要。
那不正好啊，你不想要，你难受好，已经难受物往昔罪业都是消灭了。
就无形的就烦躁，就哎呀，可是那烦躁就挺不想要的。
那不是坏事，那不是坏事，那翻种子的就是想知道啊、哦、这是好事，当然难受，这就是对你那个难受的一个解释。
你解释就好坚持，
对
他的解释就好坚持。
那
师
傅再问一个，就比如说如果见性的人做什么事儿他都应该正确的吧？
未必。
习气哈，有时候跟着习气跑就
不一定。不要说我们，咱就说不但是见性的，八地菩萨那么高的位置，正量到那儿的不出毛病，大慧宗高出了大毛病了，不出大毛病就不可能把他发配到南方，惹了皇帝了，你看有毛病了。
苏东坡
对呀、啊、苏东坡是正道的，也惹了皇帝了，他怎么会他也出毛病，他大慧不出毛病了，
就和现在
就是说他那个他
对都会出毛病，
他没有
这跟这个没关系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
不在那对错里，
我就像大慧宗高吧，他并不是直接那个对皇帝反感，他不反感，他为什么会惹皇帝啊？因为他那个官员里头惹了皇帝的人是他的弟子，他得很麻烦，他就吃这种亏了。
连坐，
哎，是连坐，不但是连坐，而且呢，他还维护他这个弟子说法，这还是他就是他就成他个人的事了。
是主战派，他是
啊，
他是北宋末期的主战派。
对对，他们是在
占的将军关系。
朝廷这他的朝廷里头意见不一样，他的弟子有官员，他还维护他那些，他不维护可能也牵扯不到他，他这一维护皇帝就不行了，对他一下手。
大慧宗高敢说话呢？
他敢说话
呀、啊！敢说话，对，他敢
说话。
就应该什么杀敌、杀人、杀敌什么的，也是修行。
对，
敢说这话。
我就是有一点心理，老是怕自己做错了。
不带分证，
别怕，我们的一直错着呢。你想啊，无始劫的轮回到现在，他不一直错着呢？没事，不怕，不怕错。
还能错哪去？
对呀、啊，
咱们是错着点比较好的。我也还没认识到。
那个特别乱、特别烦躁的时候，一回光返照，这个乱的是谁？好像一下
子
就清醒下来。
咱就不说大慧宗高，这个皇帝了。释迦牟尼佛也让那个波斯匿王围困过，围着他门不让出，是吧？有这事儿，这佛经里有这个事儿。
就是那个跟那提婆达多关系很好的，
就是提婆达多
调
和
尚
皇帝，就调和尚皇帝了。提婆达多调和皇帝让他干什么呀？这样啊，我杀了老佛做新佛。提婆达多说、你是杀了老王做新王。就是跟太那时候波斯匿王是个太子，他真把他爹杀了，这个太子，他真干这个。提婆达多呢，杀佛没杀成，他们就是那个，他也干了这个事儿，但是没有杀成，没有杀死，他自己下地狱了。他这样以后，这个波斯匿王明白过来了，不应该这样的呀，还真通忏悔。所以说杀了父母了，这厉害呀，就得通忏悔。他这一仗后来。到阿难说法的时候，佛都圆寂了，他还是护法呢，是波斯匿王啊，就这个杀了老王做新王，这个他还是阿难护法呢，那就三代护法，释迦牟尼佛、迦摄尊者、阿难尊者，三代护法。
那我就没什么。
你说这个，就像波斯匿王这种人，他不是也有机会解脱？他咋没机会啊？那这可是个大坏人啊！ 可是杀父母啊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是坏人，那是受挑拨的。挑拨他杀了老王多兴王，他就去干，这人就是这样，反正也不是个啥好人，好人不能干，好人是不也挑拨也挑拨不了。
是把他妈关起来了，然后念阿弥陀佛往生了，跟五百宫女，是那个吧？
那个是那个观无量寿经，那说的是他妈是随身心，他这个菩提王还没有，他还在世。说的妈是往生，他妈往生极乐世界，佛的没有往生之前，我都让你看看。我们现在没办法让你看见啊，只能说这有极乐世界。佛是，你看看这啥样，看见了啊？看你就生在那儿去，这他很自然呐、啊，哎，他就愿意往生，他就
五百公里都陪着走，
都跟着去往生了。
我记得去年也是在这儿有个师兄提出来，就说我要是化空了，别人干什么去了？
哎，对，
实际上不像的。要是实际上说化空啥样是这么说的，一人发真归元这么说的，十方世界悉皆消运，说的是悉皆消运，就是世界就消失了，是他那消失了，别人那没消失，别人那他都没发真归元，他咋会消失了？因为那个世界是共业所感，有他一份，他化空了，他从这里解脱出去了，世界不存在了，在他那跟他不共业了，他就不存在了，没有业可共了，不存在了。但别人那还在业里，还在业里，
这个小
因缘
进
了，可是
这个大因缘还在走。
别人的业力还在别人那没有效用，在他那效用了。只要你这个业力还在，就消失不了。你比方说那个山，你总是钻不过去，因为你这个业力在啊。要假如我跟这一批人不共业，那都没那个山，大摇大摆就过去了。当然要这样的众生我们也看不见他，因为他跟我们不共业，不共业你就看不到他，看不到有，本来就没那个东西，都是业力现象，不管是人还是物都是业力现象，也没有人也没有物都没有，都是一种业力现象，虚幻的景象，虚幻的景象，但是你要是这个虚幻的景象没有报尽，它就一直存在，你去那个山你总钻不过去，那因为什么呢？业力使然，这是业力造成的。
那化空的时候就显，
他本就没有，不是他有，你把他化空了，可别误解啊。
对对 对，
说化空就可能有这个误解，他本来是有的，通过我的功夫，我把它变化的没有了，那你就是误解，他原本就没有，他是虚幻的景象，你突破了这种虚幻，不在真假作真，你突破了，这就没有了，原本就是没有的，并不是你把它化没有了。
要是原本有的，怎么可能化空呢？
原本有，根本不可能化空。
对对对，
原本有咋能化空啊？
我老化
不
空
啊。
也就是说，你那个真假作真的习气总是出不掉，就这个事儿，这就是老化不空，还是总是真假作真，总是出不掉这个习气。
有点墨迹。
那不是说，就是这种情况也能见真吗？不是见，就是那个怎么说
来？刚才不就说了？你过去有一套光盘叫什么？那一套光盘每一片前头都有那个拈花录，每一片前头都有那个前头有一段录像，都有这一段，就是元英老人说的啊，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之性，一肯定就是见性，这都是方便引导啊。你要是肯定了以后，你再去找他，他会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。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弄个这种片头，哪个都弄个这个片头，对呀、啊，少半句话，这是前半句，后半句呢？后来整理光盘是光的，我就说你操个心，这段话是在哪一片光盘里啊？是一个光盘里摘录出来的，摘录出来这一段，它在哪一片里？你找到哪一片以后，你看看老人往下接着说啥，不可能说这个就完了，不会画句号的。结果我们真找到了，后边说啥？后边说不可得，说的这个，说这个不可得，怎么样？这才够一句。要不然的话，要是找不够全局，就认为这个是可得的，有修有得有证，不，实际后边说不可得。实际老人写书也是，你看你瑞民间性不是一二三四五吗？你看看第五条说的啥？ 归无所得，非到这儿不行，就是归宿归到无所得上，要不然不算见性的。对，
嗯，那是不是这样，我画不了空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些都不可得，
我也算见性。
你知道啊，你说这个我觉得都不可得这个话，你说这个话，我的理解是另一句话，跟你那个画不了空是矛盾的话，就是说，哦，本来就空。你不是说它不可得吗？那不就是本来空吗？不可得不就是本来空吗？那为什么说画不了空呢？应该说根本用不着画，原本就空，还画什么呀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说，像这些似是而非的本本上的话，你不能说错，但实际上并不是不得受用。不得受用就是背的词儿背的多了，就不得受用了，背词是不管用的。